弟兄姊妹，大家好！感谢主给我们今天这个机会，再一次的聚集在主的脚前，来听他的话语，来学习圣经当中的真理。求主亲自的来开我们的心，亲自的来对我们说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工作。让我们思想意念再一次安静在主的面前，求他自己来夺取我们的心意。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是以西结书第一章23节到25节，让我们请 Amplified Bible 来读一下英文版。Amplified Bible, Ezekiel, Chapter 1. Amy 在网上哈，读一下 Ezekiel Chapter 1, Verse 23 to 25.
And under the firmament, their wings were stretched out straight, one toward another. Every living creature had two wings, which covered its body on this side, and two which covered it on that side. And when they went, I heard the sound of their wings like the noise of great waters, like the voice of the Almighty, the sound of tumult, like the noise of a host. When they stood, they let down their wings. And there was a voice above the firmament that was over their heads. When they stood, they let down their wings.
然后，请思高版的一起来读一下思高版《以西结书》第一章23到25节。
在穹苍下伸
直他们的翅
膀，
一
只
的
翅
膀
与
另
一只
的
翅
膀
彼
此
相
接，
又
各
有
两
只
翅
膀
遮
蔽
着
身
体。
当他
们
行
动
时，
我
听
见
翅
膀
的
沙
沙
沙
声，
像
洪
水
之
声，
又
像
全
能
者
的
声
音，
又
是
军
营
中
的
喧
嚷
之
声。
当
他
们站
住
时，
就
练
起
翅
膀。
最后，请和合本的一起来读一下23节到25节。穹
苍
以下，活物的翅膀
直
张，
彼
此
相
对。每
活物
有
都有
两个翅
膀
膀遮
体。
活
物
行
走
的
时
候，
我
听
见
翅
膀
的
响
声，
像
大
水
的
声
音。
像
全
能
者
的
声
音，
也
像军
队
轰
嚷
的
声
音。
活
物
站
住
的
时
候，
便
将
翅膀
垂
下，
在
他
们
头
以下
的
穹
苍
之上
有
声
音。
他
们
站
住
的
时
候，
便
将
翅
膀
垂下。
那今天这个三节经文，短短的三节，但是有几个词是反复出现的，我们可以数点一下哪个词出现的次数非常的多。一个是翅膀，跟大家数一下，大概有几个？这三节里面，活物的翅膀，一个翅膀，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两个翅膀，然后听见翅膀的响声，第三次了，然后活物站住的时候将翅膀垂下。第四次，然后25节里面又有一次，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那翅膀是反复重复的，还有一个词是反复重复的是哪个？
声音。
好的，大家也可以来点一下，到底有几个声音。一个是24节里面有响声，翅膀的响声，这个第一响声或者声音或者水声啊，第一个响声，然后像大水的声音两次，像全能者的声音三次，像军队轰嚷的声音四次，然后后面25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五次，也是五次哈、啊，翅膀出现五次，那个声音出现五次。那圣经里面有一个规律，就是如果它是很重要的，它就会反复的重复啊。那这里面它重复了那么多， 它肯定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意思。那一个呢，我们看到那个声音呢，我们先谈一下这个声音。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提到声音，而且是这种大的声音。我们可以翻到启示录第一章十五节，哪位翻到了可以读一下。
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
是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然后启示录十四章二节，有翻到的请读一下。十四章二节，
听见一个声音来自天上，好像大水的声音，又像是巨雷的响声音。我所听见的那声音也好像弹琴者他自己的琴上弹的声音。
然后我们再读一下启示录十九章第六节，那里面所描写的声音。
我听见仿佛有一大伙人群的声音，就如大水的响声，又如巨雷的响声，说哈利路亚，因为我们全能的天主上主为王了。
感谢主。启示录里面也是不断的有这种大的声音，轰轰嚷嚷的这种声音。那其实我个人有一个个人的经验，有一次是大家为我祷告的时候，然后我就像人家说被那个圣灵所击倒，就昏过去了，也是倒下去了，也不能说昏过去了。那倒下去呢，就其实就是到了那个灵界里面，然后呢，就在这个灵界里面呢，就听到了轰，很大的那个轰隆隆的声音，那个声音真的就是像瀑布浇灌下来一样的。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可能是这个感觉上像祷告的声音，就是很多人在那里祷告，轰隆轰隆。如果你那个教会里面有很多人，然后又在那个大礼堂里面，然后那个回响就是那个很大很大的那个回响。但是那一天呢，就是在那个聚会里面呢，其实没有多少人，我想大概最多大概就是二十几个人吧。因为是聚会结束以后，那个大家已经散了，然后留下来想要有特别祷告的人才留下来，那留下的人可能不是很多，大概也就是二十几个人。而且这个二十几个人里面，好像祷告的也不是特别多，就是特别那个祷告团队的人在那里，在那里祷告，他们可能有发出一点声音，但是肯定是绝对不可能会造成那么大的声音的。那我当时就是在这个，就是意象或者说是魂游向外，或者在这个灵界里面听到那个声音，就感觉是好像是许许多多人在那里祷告，连成一片，轰隆轰隆的那个，非常大。然后我就想到说，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面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感觉挺孤单的，好像自己的声音那么小一点点，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就是到天上，我们的祷告声到天上以后，是跟众多的全世界所有的圣徒的祷告的声音汇聚在一起，就是它是密密麻麻的，像大水一样，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自己可能一个人的时候觉得，哎呀，我的祷告声音那么小，也不知道上帝听得到听不到哈。但是我相信他一旦进入到灵界里面，就好像一个扩音机，可以把它放大放大，而且和其他人的祷告就掺杂在一起，整个的一起，像大水一样，而且他说像军队一样，那就是带着能力的那个军队，那种很大声的要打仗之前的那个，又是敲鼓，又是又各种的那个旌旗飞舞，那种马蹄声，非常就是振奋人心的，就像我们平时 如果灵里面有一点点低沉，或者是有点累嘛，如果你回到家里面累的就是不想动，然后你可以放一点那个比较振奋的祷告的这个音乐，那个诗歌，大声的祷告，大声的放的声音大一点，你就一下子就把自己的精神又提起来了，这个比喝咖啡还要管用。所以这个我就想到有一点，有的时候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以前参加的小组有一些的姊妹呢，她们比较喜欢比较柔和的比较温和的那些的就是赞美诗，那也没有错，也没错，但是呢就是说那些可能适合更加适合自己在灵修的时候，在默想的时候，自己在安静在主前有一些安静时刻的时候，那个更加合适。那我们当众人一起来进到主的院里面，我们诗篇里面有说我们要大声的赞美主，要用 joyful noise， 就是那个叫什么，用极大的极喜乐的拍手唱歌，那个那种大声的来赞美主，不是说这个就说那个温柔的低低的音乐，不是说不可以哦，没有这个意思哦，不要，千万不要误会，我只是说当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大家一起来敬拜主的时候，就好像哈，我们就是过年哈，大家过年都是还放那个很喜庆的音乐，对不对？敲锣打鼓，放鞭炮，然后就是那种好像很开心很喜乐，然后他就是要往外的那么溢出来流淌出来，然后就是忍不住的要大家就是大声的招呼啊，我们这种表示一种热情啊，一种喜乐啊。那我们到神的家里面，到神的面前，很多时候这种喜乐抑制不住，然后也带阿们，也还有他的这个还有他的这个水声，他常常会被跟那个水大水的声音连在一起，那水的声音也是在圣经里面提了很多次，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诗篇29:3谈到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耶和华在众水之上，这个是诗篇29:3上面讲到的。还有我们可以读一下诗篇93:3-4，谁翻到了可以念一遍，诗篇93:3-4，
上主江河已经扬波，江河已经澎湃怒号，江河已经四雷狂啸，高天的上主具有大能，压倒滔滔洪水的巨声，冲散汪洋大海的波峰。
那个诗篇第三节是耶和华大水扬起，大水发声，波浪澎湃。第四节，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那其他地方像以赛亚书里面，他提了许多关于这个水，关于这个大水。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11:9，他说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以赛亚书12:3，找到的可以读一下，以赛亚书12:3，
你们要愉快的从救援的
源泉
里洗水，
欢然取水。我这个你读的是那个思考版，我那个呵呵版的是从救恩的源泉欢然取水。然后以赛亚书44:3，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使水永留在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种。然后以赛亚书58:10-11，哪位翻到可以读一下以赛亚书58:10-11。
你若把你的食粮施给饥饿的人，满足贫穷者的心灵，那么你的光明要在黑暗中升起，你的幽暗将如中午， 上主必要时常与你引领你在干枯之地，使你心满意足，并使你的骨头坚强有力。你将成为一座灌溉的乐园，一个总部枯竭的水泉。
和合版里面58:11是：你的光必在黑暗中升起，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水泉。那这个大水啊，它常常就是跟这种生命连接在一起。这个水滋润人的生命，也是生命的源泉。那没有水就活不下去。在以赛亚书里面，它这个水也讲到是救恩，救恩好像水一样，然后上帝的灵也是像水一样可以浇灌，然后对知识，耶和华的知识，认识耶和华的知识，智慧也像水一样，像海洋一样，然后人的当人就是他做上帝喜悦的事情，他在正义公义里面生活，然后他就有光从黑暗中升起，而他自己就像浇灌的园子，像水流不绝的水泉。就是说他不光自己是一直有水有生命，而且他而且他是不断的流淌出去，去给其他的人，去滋润周围其他的人。然后这个水讲了那么多哈，那最根本的那个源头在哪里哈？源头，这个水的源头，是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一个是启示录21:6，可以，如果有谁翻到，可以读一下启示录21:6。
又给我说，已完成了，我是阿尔法，是奥摩加，原始和终末。我要把生命的水白白的赐给口渴的人喝。
给白白的人是上帝，他把生命的水赐给人喝。然后启示录22:1，有谁翻到可以念一下。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感谢主。那个是天上的城，它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是从宝座流淌出来。然后22:17，谁找到22:17可以念一下。
圣神和新娘都说你来吧，凡听见的也要说你来吧，凡口渴的请来吧，凡愿意的可白白领取生命的水。
群中有一条歌，388的，
是，所以，这个水的源头是上帝他赐出来的，赐的生命是那个生命水的河，生命河的水，也是主耶稣他，主耶稣和心腹一起说，一起邀请口渴的人来喝，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那所以这个大水的声音啊，就是上帝赐予的那种，好像上帝他自己的声音，好像上帝所赐的那个生命的大水的声音，生命的河里的那个天上的那个河，天上的那个水的声音，那个是非常，就是非常激动人心的，让我们非常的向往，一直的向往。然后他另外一个一直反复重复的那个翅膀是代表着能力，而且是一种属天的能力嘛。我们最是希望能够飞的，从小到大都是希望如果能够飞多好啊。就是如果以为有翅膀就可以飞起来，那就是这好像是梦想。我们常常做诗歌，有人希望自己能够插着翅膀起飞，而他这里有讲了两遍，就是活物站住的时候将翅膀垂下，这个24下半段讲了一遍，然后25下半段也讲了一遍，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那这个就是说站住 翅膀垂下，都是指一种停止，停止他们自己的活动，停止他的这个把他的能力放下。而之前我们也有提到说他们翅膀遮盖这各样的遮体，各样的遮住哈，都是一种隐藏，你就是不需要那么的显扬，好像自己有多么能干一样哈。我以前就是参加过一些的学习，然后他们这个导师就引导我们去思考那个野地的花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品质可以值得我们学习。当中我记得很清楚一个品质，就是它是很默默的嘛，就是野地的花并不引人注目，但是它这个默默的它只为上帝开放，好像就是在无人的地方，空旷的，没有人的，不要博取任何其他人的注意，都是隐藏在那一大片里面，但是它就是为了上帝，好像在那里绽放。我们也是一样，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这些能力都是上帝赐的。那野地的花也是上帝所赐的阳光雨露，它才能够绽放。那我们也是一样，就是完全的听那个上帝的声音，听着那个上帝的声音，然后只要叫我们站住停止，就马上站住停止，将翅膀垂下。因为你这个翅膀一直扇的时候，那个声音也很大，你要把那个翅膀垂下来停止，你才能够听到那个更大的那个上帝的全能者的声音。好，感谢主，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请我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主做的样样都好。我们继续读以西结书，我们今天要读的是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的23到25节。23节说，穹苍以下，就是在这四个活物的头以上是穹苍，这是我们上次读的22节，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穹苍以下又是另外一个样子。这穹苍我们上次也读到了，在诗篇的19篇的第一节，穹苍传扬神手的工作，就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穹苍就是神他的手做了很多很多伟大荣耀他的事，这穹苍的每一个星宿都是神的手安排摆在那里而布的局而做的事。在诗篇150篇的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穹苍就是他显能力的那一个氛围，我们要在那里赞美他。在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每一个活物有四个翅膀，两个翅膀是遮体的，两个翅膀是直张的，彼此相对。这翅膀让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的19章第4节，出埃及记的19章第4节，耶和华神他向着他的子民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他在穹苍彰显了他的能力，他在天上的宝座定规，他在地上的仆人摩西传讲他的话，事就发生了，且看见了我所做的神奇的事。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就是他让人看到了他像大鹰带着以色列的子民出离了埃及，
是一个得胜，出离了埃及法老王的迫害，而他审判了阿老王的长子都死了，有十个宰羊彰显他的荣耀，把他的子民带出了埃及。所以这翅膀也是显示强有力的神他的作为。我们再翻到出埃及记的25章的20节，有两个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的脸对脸朝着施恩座，也就是在约柜上面的施恩座上有两个基路伯，这两个基路伯都是高张着翅膀，这一个高张的翅膀这里说遮掩着施恩座，也就是神的荣耀非常非常的强，他是圣洁的神，一般的受造物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强的光，就好像说太阳光很强，我们没有办法用肉眼去直视，就有云彩遮蔽了那一个强烈的阳光，可使我们看到云彩释放的光跟云彩的美丽，我们可以知道耶和华的荣耀。当耶和华显示他的爱，摩西说，我若是在你的眼前蒙恩，就让我见到你的荣耀。所以耶和华很愿意显示他的荣耀，可是按照摩西当时生命的尺度，他不能见到神完全的荣耀，因为他不能承受。所以神就显示他荣耀时，就用手遮蔽了他的眼，把他放到磐石的裂缝，也就是需要一个遮蔽，一切的受造物不能够承受神直接的荣耀，所以基路伯就是在中间让我们尝到神的荣耀，而且不被完完全全的焚烧到不能存在。这一个遮蔽也就是诗篇第91篇所说的，我们的神他要保守我们，是在至高者荫蔽处所居住的，他要保守我们，保护我们。所以我们看到翅膀是一个强有力神的作为，也看到了受造物基路伯的翅膀是遮蔽了施恩座。所以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第一章，这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这活物就是基路伯，它的翅膀是直伸的，直张的，而且有两个翅膀是遮蔽他自己的身体，就是神的荣耀。我们面对神的荣耀，那么我们也需要神保守我们不在他的荣耀中丧亡。所以这一个很强烈的荣耀，所以摩西就在磐石的裂缝，耶和华的手遮蔽他的眼，他看到了耶和华从他的前面经过，不是全部，而是他的生命不断的在更新，在更新，在更新。当他从山上下来时，见到以色列子民，他的脸已经发光了。他的脸发光时，以色列的子民就非常非常害怕见到他的脸。那时摩西也是带着一个帕子，见神的时候是打开的，见人的时候就戴上这个帕子。所以这四个活物它也有两个翅膀是遮蔽它自己的，又有两个翅膀是遮蔽这一个神的荣耀要在它的生命中释放出来。这活物行走的时候，这一个行走英文也用的是 moved， 就是他行动的时候，他在动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就是这一个基路伯的翅膀声音非常非常的大，他在飞行的时候那强有力的翅膀非常非常的大的声音，这一个很大的声音像大水的声音，在启示录的第一章那里也提到了神耶和华，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一章第15节，刚才 伊娃也带我们读过了，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声音如众水的声音， Rushing water, many water, 就是一个很大的水声，这是耶和华主耶稣基督他的声音，就是大水的声音。在启示录十九章那里也提到了，在羔羊婚宴的时候，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十九章第六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大雷的声音也是指着天父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这众人都发出了强有力的大众的声音，大水的声音。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第一章，这里提到了这大水的声音也像是全能者的声音，主耶稣基督的声音，又像是军队轰嚷的声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显示出能力的大能的神，在这四活物的生命中彰显出来的那一个能力。声音指的也是灵，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基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耶稣基督的话就是灵，那么我们的话就显示出我们里面的灵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如果这话像调了盐一样的温和健素，鼓励跟安慰人的话，也就是显示出我们里面的灵就是这样的健素，鼓励安慰温和的话。如果是口吐凶杀之气，那么也是你的灵有了一个凶杀的气息。所以这一个很大的声音就是彰显着很大很大的能力。在启示录第十二章那里也提到了，有一个妇人是指着得胜的教会，在启示录十二章的十四节，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能够叫他很快的飞翔，就是飞到旷野里去。我们很容易理解，如果是飞的话就会很快，我们坐飞机纵使是从美国坐到北京大概也十来个小时就到了，如果不是用飞的，你用走的不晓得走到什么时候，那么又碰到了水，你还要游泳，一辈子都不见得到得了。所以这个飞也是速度，神的速度，神的能力，神的荣耀，神所彰显的，在受造物四个活物基路伯彰显出来。而这基路伯是这样强有力的，那神成熟得胜的教会就是启示录十二章的那个女人，神也要给她大鹰的两个翅膀，叫他很快的就离开撒旦仇敌的面，仇敌找不到他，他也很快的知道，不但他有这大鹰的翅膀能够很快的飞，而且有眼睛可以看到神为他准备的地方在哪里。在末后的时代，他要赐给得胜的教会，我们也求主赐给我们这大鹰的翅膀以及四个活物，有好多好多的眼睛，在天上宝座前的是活物，全身都是眼睛。而在我们以西结书第一章看到的四个活物，它的轮也是完完全全布满了眼睛，就是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明确，而且很速度很快的可以去到神指定的时空里接受他的供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快速的行动，这一个快速的行动也非常非常的震撼人心，就是这声音是这样这样的响，好像军队轰然的声音。军队就不是一个军人两个军人，而是成群的大队的军旅的声音，又像全能者的声音，像 雷声是阿爸父的声音，像主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像众圣徒的声音，这四活物的声音，就是这样大的一个声音。我们继续读，那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当他站住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翅膀垂下，表示他是非常非常的顺服，不因为翅膀很有声音很大，那么就一直在那里动，就该动的时候动，该停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安静在主前。我们从这四个活物头上看到有穹苍，穹苍上面有宝座，穹苍下面就有这翅膀，强有力的翅膀，很大的声音，又能够看到他非常安静的把这能力在耶和华的面前谦逊的垂下来。这活物他所做的都彰显他在天上的宝座，耶和华的灵带着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所以不是他自己要动就动，自己要到处走就到处走，完完全全是灵带他到哪里他就到哪里。如果是在地上，就是那个轮带着他很快速，如果是超过了平面的地要上天，或在空中穹苍中，那么就是这一个强有力的翅膀，活物的翅膀带着他。第二十五节，在他们的头以上，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当他们该安静时，该停手时，他们就停手。在诗篇四十六篇，你们要停手，要认识耶和华就是万军的上主。我们在他面前要停止我们自己的手，我们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要欢呼，欢呼有时，安静也有时。我们要听神的话时，就要非常非常的安静。那神带着我们在他的灵里生活，在他的灵里行走，也就是在地上的这一切的生活行动安静，都受到了天上的意象跟坐在宝座上神的节制。当我们学习着这样生活时，有时很多很奇妙的事情会发生，这一些奇妙的事情有时远超乎人可以计划的。有一位姐妹，她非常非常的爱主，她说，主啊，我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我的体力也衰退了，但是我很想用我的生命来遵循你的诫命，完成你在我生命的命定。有一天她在祈祷中，主就跟他说，你现在就去超级市场。他听到了圣灵的呼唤，他就去到超级市场。那么他去到超级市场，主说你进去，他就进去。也就是从外表来看，好像就是一个平常的老太太，看不出什么。好像从外表来看，看不出我们里面是受圣灵引导呢，还是没有。那么圣灵就带着他走，跟他说，你看见前面一位弟兄吗？一位年长的弟兄。他说，圣灵，我看见了。主就跟他说，你去跟那个弟兄说，我爱他。他就心里想说，他是一个弟兄，我是一个姐妹，那么他的年纪也是一个老弟兄了，那我是个老姐妹。可是姐妹要跑到弟兄面前说爱你，我爱你，这有一点点不太容易。也就是圣灵要做的事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可是他说，我知道这是你要带我去做的。所以他就走到了前面，就跟那个弟兄说，主耶稣要我来告诉你，耶稣爱你。那个弟兄最先很惊讶，怎么会有一个陌生的姐妹来到他跟前跟他讲这句话呢？这位弟兄立刻就开始哭泣，他在嚎啕大哭中间，这姐妹就安静了，因为她做了神要她讲的话。当她在安静时，这弟兄哭泣完以后，就跟这姐妹说，他说，谢谢你 神借着你告诉我我向他祈求的事。他说我碰到了生命的难处，我一直祈祷一直祈祷一直祈祷，我听不到神的回应，我一生岁月里就没有听到神向我讲话，我也没有任何的经验是神真的很爱我，我是在思想中间想他是爱我的，但是我碰到这么大的难处，我天天祈祷天天祈祷持续的祈祷，那么神都不讲话。他说我已经没有办法活下去了，神不讲话我也没有办法活下去了。我跟神说，我最后就在今天，我做完了来这里，把我该买的东西给我的家人给其他的人，我就要结束我的生命，因为我活不下去了。神，如果你还不回答我的话，那么这就是我最后的时刻。神回答了没？完全回答了。他说你的话让我知道神听见了我的祈祷，神俯听了我的祈祷。他们两个都非常非常的感动，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也就是在邻里生活，该动的时候很快速的动。如果这姐妹去晚了，这弟兄可能回家自杀了，我们不知道，可是神知道。我自己在刚过的星期天也有一个经历，我到教会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感动，想到了有一位姐妹，我知道她有困难，我就跟神说我知道他有困难，我要怎样帮助他呢？我有一个感动，就为他准备神说的数字100块美金，我就把我的钱包拿出了100块放到钱包之外，我就去到了教会。我在教会中间，上个礼拜是我翻译，我翻译结束之后，这个姐妹就到翻译的地方来找我，他就跟我说我就知道你在这里，因为你不在外面我在这里。他说我找到你，我真的很高兴看到你，我要请你帮助我。我说好，我很愿意为你祈祷，等我把这些善后做完以后我帮助你。那么我就拿着我的手中的准备好的钱，当他要走的时候，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准备好，他就跟我说我有一件事情请你帮忙。我说什么事？他说我非常非常困难，我的生活很困难，我需要一些钱，你可以借钱给我吗？我心里想说当然可以，因为有需要的话，对于生活上，我就跟他说你先等一下，我这个给你。我就给了他神要我准备的钱，将我交给他的时候，我说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那他说我接下来，我又说我心里是想说他要借的钱可能多于这个，我就说你要向我借多少钱呢？他说100块钱。不是100块钱的问题，而是我体会到神让我知道这是神要我做的事，哪那么巧他就要借100块，而神要我准备。我就跟他说我刚才给你的，他也不知道里面是多少钱。那他说，我说那个是给你的，然后我跟他说那里面刚好就是100块，你也不用向我借了。那本来神就感动了，他非常非常感动。这很大的感动的原因是他也认出神纪念他的需要，也就是我们需要在神的带领中间求他帮助我们，他帮助我们。而这四个活物就是这样的在灵里面生活，当显出大能的时候，因为在马太福音的5章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点灯不是放在灯台下，而是在灯台上面照亮屋中的人，好使人能够因着你们的善行看到了天上阿爸父，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所以我们是被神召叫要在他强有力神奇的手穹苍诉说着他手中大能的工作，我们在穹苍底下 神在穹苍里面安置了太阳、月亮、星辰、宇宙中的明星。当我们也按照神的旨意被神准备，腓立伯书第二章也说，我们就是天上宇宙中的明星，要照亮世上的人。神的光、神的荣耀要经由他子女们的善行让人看到，而人看到了会把荣耀归给神。我也是看到了很多神的使者，那一个发光的生命也就带着一个很大的盼望。当带着很大的盼望的时候，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也真的在发生，也真的在发生。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活物在穹苍以下它是怎样活的生命，在穹苍以上那才是它全部的启示，就是神的宝座。而这基物伯也就是带着神的宝座在飞翔的，把神的宝座带到神荣耀彰显他荣耀的地方。我们也一样的是在他的命定中做他召叫我们做的事，也带着他的荣耀去到很多的地方。其实也只有神在动工才可能发生。我们怎么知道一切的需要呢？但是神在高天上看得清清楚楚，他有他的作为，他要把他的荣耀赐给我们。高天都在述说神的荣耀，穹苍都在宣扬神手所做的神奇的化工，日以日侃侃而谈，夜以夜知识相传。也就是不论是在白天夜晚，都在穹苍底下有神强有力的工作。而这四个活物也让我们看到他们怎么样让神的荣耀进到我们的生命中，也按照我们生命的尺度我们能够承受。或许这个生命再也不能够承受任何一点重量了，除非神的安慰。可是就在这最后的生命的好像要走到了尽头，神的话来到说，耶稣爱你。这么多人，神没有忘记我们每一个人。感谢神，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愿我们也做神召叫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求神赐给我们大鹰的翅膀，让我们要做他的工程时很快的回应他，很有能力的回应他，也让我们能够学习的完完全全的尊主为大。当神要显示他自己讲话的时候，我们要完完全全的在神面前树立，让他去跟他所爱的人显示他那神奇圆满的爱。荣耀归给神。我再把时间交给伊娃。感谢赞美主。
感谢苏老师的分享。秦中大哥要分享。好，请。
感谢主。刚刚听到大哥的见证很感动，就是我们的神他是创造天地宇宙的主，他是全知全晓，而且他不但是全知全晓，他坐在宝座上，他也关心我们每一个人，关心每一个人需要。就是因为弟兄老弟兄的祈祷，他的困境，神知道在最适当的时间就把这个讯息借着姐妹告诉他，不是造就一个，造就另外一个姐妹，也造就了我们听到的人，是多么的喜的。因为神知道。那大哥也分享另外一个见证，就是礼拜天发生的，真的是，那真的是我们有一位，真的是他是爱每一个人，他不愿意任何上亡，愿意每个人都回心转意归向他，因为是他在爱中创造我们的。那今天读到这个以西结书第一章，那刚刚伊娃这个海明先讲到声音跟翅膀，那我们知道翅膀也，刚刚大哥跟海明都分享，翅膀就是一个能力，有一个翅膀的话，就是代表他可以飞行，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可是这个基路伯，这个 格鲁宾，他真的是神创造在神面前的，非常的侍奉。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侍奉就像在诗篇143篇有讲到，啊，他们翅膀停下来的时候，在站立的时候，那就是在准备要侍奉神。他们站立在神的面前。诗篇134篇讲到，耶和华的仆人夜间是站在耶和华的殿中的，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他是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殿里面来侍奉神的。所以当他们不再靠自己的能力把翅膀放下来的时候，也就是不靠自己的翅膀的能力，不会站在面前神的高，就是展示自己的威能，因为翅膀是能力，而是把全部的荣耀遮，而且两个翅膀把身体遮起来，表示他们非常的顺服谦卑，在那里听命神要怎么吩咐。就像那位姐妹听到了，那我刚刚听到苏弟兄听到神要准备那个美金要准备好，所以是势力在准备，随时准备好的。所以这个基路伯，这个格鲁宾，他们就是这样的，是随时神要乘着这个车轮要出发的时候，他们就出去靠用翅膀。那声音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启示录末世录启示录第七章那边就提到了一个，就是被选者的歌声和欢乐，就是欢乐。第七章第九节他说，在这事以后，我看见有一大伙群众，有多少群众，在这边讲没有人够人数清的，就是没办法数清，就是就像天上的星星，神跟亚伯拉罕订约说，你看天，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刚刚大概讲的，我们是宇宙的明星，发亮来照亮。同样，这有一大群的没办法数清的这个被救赎的，他们呢，就是来自哪里的？来自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和各异语的。他们，你看这边又讲，他们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又是站在，就是要听候神的吩咐，也是向神献上他们的感恩。然后他们就身穿白衣，这些被赎回来的，是被救赎回来的，神给他们白衣，手持的棕榈树。我们知道棕榈树是欢呼，像主耶稣在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手拿子榈树。我们教会有一个叫做圣之主日，因为一个人要在外面，我见见拿着棕榈树，一个人发出来拿着啊，融进耶路撒冷，大家在那拿着棕榈树挥。这边就是天上也是一样啊，这是天上手持有数不清的人手持的这个棕榈树，然后身穿的白衣。我们可以想象，就像刚才依法说的，像大概讲的军队，这是一个数不清的，他们是穿的一样的衣服，白衣，也因为军队是穿一样的衣服嘛，装备是一样的，是一个军旅是整齐的。同样他们都是穿的白衣，像被神赎回来，站立在神的宝座面前，然后手拿同样拿着棕榈树，只是欢呼，然后怎么样，大声的呼喊，就像用全部的力量吼出来。就是因为我这个礼拜天在这个荣耀教会敬拜的时候，隔壁来了一位弟兄，还有一位姐妹，哇，他们就是一直在，那个姐妹一直在笑，一听到也当在敬拜上，他就是在那个欢呼。因为为什么我非常感动，因为那个弟兄曾经被很多的不好的灵被捆绑，甚至要变性，非常的困难，就是邪灵缠着他，非常。后来有一个朋友带到这个教会，然后天牧师帮他把这个他生把他的灵驱赶之后，他整个生命翻转。所以我可以感受他曾经生命被这样的一个捆绑压制上。我们都有曾经不认识主的时候，像我是被赌博的灵给捆绑，那一旦被神释放了，得到一个生命之后， 以上那个生命，你会感觉到哇，是这位神是多么，若不是这位神，你还在这个劳苦重担，还在被这个，甚至已经变了性，永远都不能回头，要进入火湖里面。所以我看到他，哇，好感动。然后那个姐妹一说到感动的时候，她就哭泣；一说到喜乐，哈哈哈哈，就是从内心很自然的，就像他们这边讲到的，就是说这些众邦国众义民数不清的，就在宝座前大声呼喊说：“救恩来自坐在宝座上我们的天主，并来自羔羊。”刚才也说到那个圣灵的活水，有一道光亮有如水晶的水，从哪里？从神的宝座羔羊那边流下来，是给生命的。同样的，这边讲到的是他像这个坐在宝座上，救恩只有来自神，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得救，除了这位羔羊，这羔羊被宰杀的羔羊为我们流宝血，把我们赎回来。所以他们这话，于是呢，再看一下所有又站在宝座，不单是数不清，还有我们看到的是站在宝座前是有什么？站在宝座前，长老和四个活物，我看到这边讲的长老就是24位长老和四个活物，还有周围的数不清的神创造的天使，在宝座前，他们不但是站立，而且俯伏趴下去朝拜天主，说：“阿们，愿赞颂、光荣、智慧、称谢、尊威、全能和勇毅，全归于我们的天主，至于无穷之事，阿们。”因为他理当配赞美的，因为这些人穿白衣的都是他宝血赎过来的，经过这个救恩羔羊流的宝血，我们也是神为我们的流了宝血，我们信了，我们能够进入到如今我们坐在这个位置上，继续的不断他为我们已经摆设的永生一个盼望，我们正走，就是继续走在这个永生的道路，这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所以你当要大声呼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我分享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海明姐妹。
感谢秦中大哥的分享。丽蓉姊妹，请你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非常的感动。今天那个海明姊妹带我们今天的查经《声音和翅膀》，让我特别的感动。在这里，我这个感动呢，是来自一个见证，来自我老妈的一个见证。我记得我前段时间也好像也有感动，就是分享过，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世界里。在2个月前，10月1号到12月9号，我们几乎都是在风控中，在风控中突然一下就全部就放开，在封的时候把人们就封的就真的就没法用语言表达，放开的时候真的是疯了，就是这样，可以这样的说，在风控中的时候，我的老妈呢就一下把胳膊摔了，当时我怀疑她可能是骨折了，因为她胳膊已经不能动了，肿得特别厉害，她那个胳膊摔了，包括手指头都是肿的，因为那个时候风控不让出去，也没有办法，真的就是靠着祈祷，就是靠着祈祷来维持当时的现状。当12月初吧，现在已经差不多有2个星期了，因为当时老妈去姐姐家，出于这个情况我也不能去接她，真的就是那个环境让我们没有办法，什么办法都没有，因为我们这里还出现了特别的我们就不去说那些事情，我就没有办法。当刚一解封的时候，哎呀，真的是感谢主，老妈接回来了， 当时他那个胳膊还是很疼很疼，就是因为当时也没有就是打石膏什么也没弄，因为没办法去医院看嘛，他就那个姐姐呢就给他弄了一个袋儿，就这样的护的这个胳膊，因为他也不能往下垂。完了在那个我接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好很多了，他的胳膊就不用那个袋儿了，但是他吃饭呢始终是用左手吃饭。因为我们在老妈这个身上，我们姐妹们一起为老妈祈祷，老妈也自己祈祷，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老妈也有信心，在祈祷她就自己就说有谁谁谁为我祈祷呢，她就可有信心，就为她自己的胳膊可有信心，但是她还是疼。回来的时候呢我就跟她说，我说吃饭的时候，我说你用右手，尝试用右手。我说我们前面有见证，我说舒老师他受那么重的伤，胸椎腰椎都裂了，都骨折了50多天，他就能起来，因为主要医治他，但是主医治他的同时我们得回应主的医治。那舒老师他也付出了他生命的代价，他回应主的这个医治恩典，主赐给他的这个能力，我们需要回应。完了我说你用那个右手吃饭，结果就可以了，原来就一直用左手，用右手吃饭就可以了。在一个星期前老妈说呢，我一直用右手，我把全身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那都用左手，因为右手受伤了嘛，结果左手的胳膊也疼。有一天晚上他在这儿躺着，妈那个右胳膊疼不说了，左胳膊也疼。我说感谢主，主允许，我说妈，我说主允许你的胳膊疼，感谢主，为这个胳膊疼也感谢主。真的就是刚才那个海明姊妹带领我们顺服，那个翅膀那个停下的时候翅膀就垂下了，就顺服。当老妈感觉疼的时候，我在跟老妈分享的时候，老妈就说我把这个疼作为自己赔补主耶稣的这个疼，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受了鞭伤，他一点儿罪都没有，他是为我们受的，我现在受的这点疼痛也回报给主耶稣。还有呢就是为炼灵祈祷，就是为炼灵，更多的炼灵能得救能早日升天堂，他愿意忍受这个苦，他一下就顺服下来了。当他顺服的时候他再不说这个胳膊疼了。昨天特别奇妙就跟我说，因为他当时特别疼的时候，到昨天还没到一个星期呢，可能就是3-4天的这个时间，他跟我说，哎妈，这个左胳膊也不疼了，左胳膊也不疼了，右胳膊呢能举起来了，超过头的这样的举起来了，右胳膊也好很多。哎呀，我说感谢赞美主，我说妈，不是说你自己有多大的能力好了，因为你完全的，你在那个疼痛中你完全的顺服了，主就把你那个疼痛给你拿走了，不是你就是这么快的就能好，是主把你的疼痛拿走了。真的非常的感恩，当我就是把这个信息，把这个天主赐给的恩典跟那个姐姐和妹妹分享的时候，他们同声阿雷路亚赞美主，那个声音就是从心里发出的，就是赞美主哈雷路亚，就是这样的。哎呀，真的非常的感恩，就是特别是今天当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有顺服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顺服的时候， 真的就一切的事情就改变了。我记得主仆也常他在他的主题中跟我们分享，当我们在环境中顺服的时候，主就把这个环境拿走了，不是我们就这个环境没有了，是主把环境拿走了，他要让我们的生命上到更高的一个台阶，也就是我们在这个环境中，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就毕业了。哎呀，真的就是特别激动，尤其今天学习到这里的时候，哎呀，我特别的感动，我的心一直在蹦蹦的跳，感谢主，感谢主，所有的光荣归于主，阿雷路亚，赞美主。
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接下来请徐英姐妹分享。徐英姐妹请打开视频音频。
感谢主，赞美主。今天在这几节查经中，我看到有两种声音。一个呢就是四活物，那他们就代表受造物在顺服，在侍奉上主的那些受造物。他的声音是很大很大的，刚才也好多分享哈，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就是当他们在成行天主的旨意的时候，这发出承载着天主的荣耀的时候，这发出的声音是特别特别大。那我就在想，在这么大的声音中，他们还听见了另一个声音，就是在25节的时候说，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那这声音他们听到了，他们站住了，就将翅膀垂下。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侍奉的样式，就是他们一方面是侍奉主的，可是一方面他们也真的是在听主的声音。那在这样一个喧嚷的声音中，像大水的声音，像军队的声音中，怎么能够听到那穹苍之上的那一个声音呢？那我想，那穹苍之上的那一个声音一定是更大的，一定是更大的。那在圣经中第29篇，圣咏29篇，整篇就是天主显示威严，天主的众子，请赞美上主，请将赞美光荣归于上主，请将主名的荣耀归于上主，穿上圣洁的华服，朝拜上主。上主的声音响彻水面，上天主雷鸣在显示庄严，上主临到澎湃的水面，上主的声音具有威权，上主的声音具有庄严，上主的声音劈断了香柏，上主折断了黎巴嫩香柏，使黎巴嫩像牛犊一样舞蹈，使希尔翁像小牛一样跳跃，上主的声音放射出火舌，上主的声音震动了旷野，上主震动了卡德士旷野，上主的声音摇撼橡树，波光森林，凡在他殿中的都齐声高呼光荣。上主坐在洪水之上，上主永远高坐为王，上主必将永力赐给他的百姓，上主必以平安祝福他的人民。就是天主的这种雷声，他说话的时候像雷声一样哈。圣经中其他也有说像打雷，他们听到天上有说话的声音，但是他们听起来就像打雷一样。那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会讲话的，他是一位会说话的神。在今天在美敬拜的时候，那个丽芬姐放的那首歌说，有一种语言好像听不见，好像不是语不是言，是听不到的一种语言。那今天我们看到是天主发声的时候像大雷的声音。今天在舒大哥讲的那个见证中，我听了也很感动，就是每次听到主所做的这种神奇美好的作为，他的仆人顺服他的旨意去成行的时候所结出的那美好的果实，心里就很感动。那在这里主向他仆人说话的时候，其实是有的时候就是很微小的声音，可能就在里面圣灵的一个很小的声音，但是当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听见了，那相信了，去成行了，真的就是结出了那属神的果实，那是永生的果实。所以我们有一位会讲话的神。那这一个活物，他们在听声音的时候，他们站住的时候就将翅膀垂下，就是装翅膀敛住，安静停手安息。 那这是他们听主的时候，听主话的时候一种态度和一种状况。那我也想到圣经中我们有这样一位会讲话的神，那同样也有一群会听话的百姓，就是能够听到主向我们说话，能够听到他有的时候是借着雷声那样的向我们讲话，有的时候他又借着轻微的一种声音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说话。那如果我们没有安静下来，没有静听，可能就过去了，可能就听不见了。但是如果有一个宁静的心神，安静下来的时候真的听到他的话，那经上也说听着他的话而实行的是有福的。如果只是听到了却没有去遵行，那还是就像经上所说，说像把房子建在了沙滩上啊，水一冲雨一淋就倒塌了，而且坍塌的很惨。但是听了他的话而实行的，就像把房子建在磐石上，风吹雨淋它都不会坍塌，因为它是建立在磐石上。那主的话就是神磐石，所以听到主的话而去成行的，那是有福的。我在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感动，就是声音和翅膀。那声音我就去查了很多，在经上说了很多地方都说天主的声音像雷声一样。在约伯传第37章第二节也说，神轰轰的声音是他口中所发出的响声。还有申命记，那时候梅瑟也跟他的百姓跟天主的百姓说，他由天上使你们听到他的声音，是为教训你，在地上使你见到他的烈火，叫你听到他由火中所发出的言语。他由于爱你的祖先，才拣选了他们的后裔，亲自以强力把你由埃及领出来，从你面前赶走了我是打了点点点哈，就是赶走了那些人敌人，领你进入了一个地方，就是他给预备的个福地，然后赐给你作为你的产业，就像今天一样。所以今日你该知道，要牢记在心，天上地下只有上主是天主，再没有别的神。这是在申命记第四章36节往后到39节，就是天主使我们听到他的声音，使我们从天上听到，在地上在火中听到。那他最后他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到他给我们所预备的那福地中，而且让我们知道且要牢记在心，天上地下只有上主是天主，再没有别的神。那这一位讲话的天主就是圣言，经上也说在若望福音第一章就说了，在起初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那这圣言就是天主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依旧在讲话，但是他却以一种我们能够听明白的在跟我们讲。那整本新约圣经福音书里都记载着主耶稣他在跟我们讲话，他在讲。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也说，为此基督一进入世界便说，牺牲与素祭已非你所要，却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全燔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喜，于是我说，看我已来到，关于我书卷上已有记载，天主我来为成行你的旨意。所以主耶稣他在福音中在跟我们讲的话，他所做的事都是成行天上阿爸父的旨意。那今天这四个活物也一样，他们就是在成行天主的旨意的时候，承载着主的荣耀，把主的荣耀带到各处去彰显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声音是很有能力的，是很大声的，使得众人都能够听见。但是当他们侍立在这位上主面前的时候，他们是非常谦逊的，是很谦卑的，是安静的，是能够静听这一位主的声音的。感谢主，赞美主。那今天这一段的学习啊，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主，赞美主，我把时间交还给伊娃。
谢谢徐莹姊妹。接下来我们请张贤姊妹，请您打开音频视频。
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特别注意到这个活物在行动的时候，然后听到的是神的声音，然后当这些活物静止的时候，又听到的又是神的声音，然后神的话是对于万物，神的话给万物带来生命，然后神的话就像大水一样滋润着万物，然后 就是昨天我在窗边，然后看外面的那些主所创造的树啊花呀一切的生物的时候，刚开始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然后后来我就感谢主赞美主，然后我就开始用感谢赞美主，然后就开始再去看这些万物，突然之间我的心灵就特别特别的满足，然后特别特别的喜悦，然后我就心里面就比以前更加领悟到一件事情，就是在上主里面去看万物。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舍弃了万物只是去爱造物主的时候，我们又重新的获得了万物，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就除了主不能够得到满足，然后就真的是从实质上能够比以往更深的去体会到这些话的意思。然后我特别特别体会到，当我去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就是敬拜主的时候，就以往的体会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体会特别不一样。当我去感恩赞美主的时候，然后看着万物，我觉得我跟万物有了一种新的联系，然后就好像是一体的，然后就一起的去赞颂主。而且当我这样去感谢赞颂的时候，非常的神奇，我的心中就充满了极大的喜悦，然后充满了很大的力量，就是我体会到我的灵就充满了以往没有的力量，就是甚至于我整个全人都能够被这种力量所充满所带起来。然后这就是我在这章节当中，然后深深感动我，然后我学习到，然后领受到的。感谢主，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感谢刚贤姊妹的分享，非常的感恩。然后我们接下来请李丽姊妹发言，请李丽姊妹打开音频视频，谢谢。
感谢赞美主，我今天才读的这几节，然后刚才在带领的时候，姐妹在带领的时候呢，是我留意到的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翅膀的垂下，我先看到的是垂下那两个字，垂下是和合版，那么四高版它用的是敛起，敛起就是收敛的意思。那然后我就挺喜欢就是和合本的那个垂下哦，这两个垂下，因为在24和25节它用的说是都是就有两个垂下，那这两个垂下让我看到的是对主的那种敬畏，就是敬和畏这两点。然后呢就另外一个呢就是前面的彼此相接，也就是23节就是四高版用的是彼此相接，那和版用的是就是翅膀的彼此相对。那然后这个呢就是让我看到了那个彼此两个字，也在福音当中啊，那么就是在主他曾经说过若望福音的13章14节，就是说你们也该彼此洗脚，彼此。那然后同样就是34节，是仍然是13章的啊，34节主说的是你们该彼此相爱，然后彼此相爱。35节是彼此相亲相爱，然后还有就是15章12节也是彼此相爱，后面就有蛮多的一个彼此。然后在宗徒，不是宗徒大师，是在罗马人书的12章10节和16节，10节就说的是彼此相亲相爱，然后16是彼此要同心合意。 那也是罗马书的十四章的十九节说彼此建立的事，然后十五章的五节彼此同心合意，就很多的一个彼此彼此，这里就让我看到了，就是这个不是说自己一个人，而是说众多的人合一，他的一个连接，他们相合为一，也就是像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么在连接在哪里了？连接在主那里，然后我才能活出一种就是主的一个生命，就是不能单纯的就说是自己一个人啊，是没有办法去走那条路的，就是大家要合一，彼此建立，彼此造就，然后彼此相亲相爱。感谢赞美主，这就是我想分享的。一切荣耀归给天主。
感谢李丽姊妹的分享，已经没有要分享的，那我们进入祷告时间。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智慧让我们来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敬畏你的心，让我们看见你的大能大力，听到你那大水一般的声音，听到你像雷一样的大声。主啊，真的是我们愿意匍匐来敬拜你，我们愿意学习那四活物，像他们那样将翅膀垂下，顺服在你的面前，在你的面前站立，来服侍你，来听你的声音。主，我们真的愿意全心的来归给你，来赞美你。就好像之前姊妹所分享的，当我们大大的来赞美你，向你献上感恩的时候，我们的心才能得满足，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你，这世上任何一切都不能满足我们的心，单单你自己可以来充满我们。祝我们渴望见到你的荣耀，也求你提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配得，能够堪当。主啊，真的是求你再一次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求你的圣灵再一次来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把你接到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让你的生命可以生根发芽生长，直到我们长成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感谢你，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灵求。
阿门。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你就是那光，那生命。感谢你，把你的灵就赐在这里，赐在我们每一个人所站的地方。你的话一经解释，就发亮光照。主耶稣，我们看到今天晚上我们所谈的这四活物是多么多么的有能力，他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大，可是他也非常非常的顺服。主耶稣，这是我们的生命要学习的，我们要学习，要听你的话，要顺服在你的声音之下。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也听到丽蓉姐妹的见证，也非常的为她高兴，也看到神的荣耀在她的生命中。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是借着你的话而生存的。主耶稣，你的话赐给我们光，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发亮。主耶稣，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而有力量，借着你的话我们有那生命，唯有在你的话中才有那生命的意义和那个 你的话就是光，就是生命，就是要赐给我们生命的。唯有在你的话中才有那生命。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我们也愿意就照你的话，主耶稣，我们愿意遵守你的话，愿意在彼此相爱，彼此担待，彼此相通之间，主耶稣，我们愿意就照你的话做，我们愿意跟你在一起，能够日夜侍奉在你的面前。主耶稣，谢谢你，感谢你，赞美你。以上祈求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我们请徐莹姊妹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主，赞美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今天又让我再重新回想我生命中听到你声音的时刻。天上的阿爸父，谢谢你在我还不明白不认识的时候，你就在梦中向我讲话，你说你有事为什么不知道求天主。那是我的生命在世界上寻寻找找的时刻，是我要靠着世界上来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刻，你却告诉我让我来寻找你。你说我有事要来寻求你。主啊，就是你这一句大有能力充满慈爱的话在吸引着我，吸引着我，让我在有事的时候我不再胆怯，不再害怕，我可以来到你的面前。纵使那时我的生命是那么的不堪，可是你的话给我安全，让我不再害怕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啊，你也借着你仆人的祈祷，副手祈祷的时候，你又让我听见你向我讲话。你说你等了我很久，那一句话很短的几个字，可是却在我里面有很大的共鸣。主啊，谢谢你，那一刻我就跟你说，主啊，我以后不让你再等我那么久了，我愿意你呼召我的时候我都能可立刻的回应你。主，我在这里。主，谢谢你，你还不断的讲话，不断的讲话，在读经的时候你也在讲话，在日常生活中你也在讲话。当我的心要变得刚硬的时候，你就跟我说我的心是柔和谦卑的。主耶稣，我就明白你的意思，你的心是柔和谦卑的，你也愿意我们的心都是柔和谦卑的。就像那四活物虽然很荣耀的侍奉你，可是他们侍立在你面前的时候，他们是那么的谦逊，他们是那么的安息，他们就听你说话。主耶稣，谢谢你，你也知道我们众弟兄姐妹们都有这一份渴望，就是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主啊，你也说你的羊听你的声音，就求你不断地向我们讲话，不断地向我们讲话。主啊，只有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有信心，因为听见你的话，我们的信心就在于听见你说话。主耶稣，谢谢你，若我们在忙碌中，在混乱里忘记了回转向你，在你面前垂下翅膀的时候，主啊，求你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在于归依和安静，我们的得救在于宁静和醒来。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让我时常有像你一样柔和谦卑的心，像四活物一样能够侍立在你面前，谦逊聆听你话语的心。主耶稣，谢谢你，我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赞美主。接下来请丽蓉姊妹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深爱我的主，你为我而来，为我牺牲。主耶稣，我今天在读编年记下第一章的时候，主啊，你赐给撒罗满智慧，你赐给他智慧和聪明。主耶稣，他没跟你要富贵荣华，但是主，你在赐给他智慧和聪明的时候，把荣华富贵甚至是长寿都给了他。主耶稣，我今天也跟你求一件事。主耶稣，我跟你求，让我能够完完全全的成行你的旨意。主耶稣，我就求 完完全全的称行你的旨意，主耶稣，不要让我在任何事上有那个本性私欲、肉性的妄动，主耶稣，求你帮助我克制我肉性的妄动，主耶稣，我只求成行你的旨意，完完全全的活在你的旨意中。主耶稣，你知道我自己我做不了，我自己我也做不到，主耶稣，只有在你的大手里，只有在你的翅膀下，只有在你的话语里，主耶稣，我才能做到，主耶稣，主耶稣，我愿意回应你，我愿意回应你对我说话，主耶稣，我愿意回应你呼召带领我，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今天清晨，也就是早晨，我的一位姐妹，她问我怎样才能不进炼狱，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光照我，让我能够深深的感受到完完全全的成行在你的旨意中，就能跟随你做主为王，就能有荣耀的冠冕和你在一起，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赐给我和你众小羊们完完全全的成行在你的旨意中，让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的感官都随从圣神的引导，那不合你旨意的，主耶稣，求你切断我们，主耶稣，让我们完完全全的在你的带领中，主耶稣，谢谢你保守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做你儿女的权柄，不要让我们拿上你亲生儿女公主和王子的权柄在外面成为孤儿，主耶稣，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是你亲生的孩子，主耶稣，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明辨的心，有一个警觉的灵，主耶稣，让我们穿戴你全副的武装，活在你的旨意中，活在你的带领中，主耶稣，我深深的感谢赞美你，我所有的感谢赞美祈祷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阿们。最后我们请格瑞姊妹打开音频视频。
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让我听见，主啊，我也在回想，我听见你的声音，天父，在2010年10月15号的时候，也是苏老师在这边办讲学会，主啊，在最后的一天，主啊，我听见你真的是打雷的声音，你的仆人在我的耳边轻轻说话，但是那个声音真的好大，好像整个城市上空都能听见，整个的那里边，我感觉墙壁都在，好像好多声音在说话，主啊，你说孩子，你是我的孩子，我是你的父亲，天父，谢谢你，但是我看到好多地方真的不像你，谢谢你，主耶稣，主啊，在睡梦当中，主啊，有一天清晨5:30，主啊，谢谢你让我想起你的恩典，让我数算你的恩典，主啊，5:30凌晨，主耶稣，你唤醒我，你说天父和主耶稣要给你礼物，主耶稣，谢谢你，你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神，我现在要向你求，主耶稣，求你赐给我恩宠，让你的话语一来到的时候，主啊，我高高兴兴接受，欣然接受，主啊，但是求你帮助我使它结出果实， 求你耗出我那里边心灵深心底里边那些的还有石头，主耶稣求你把这些都拿走，让你的圣言能够在我里边扎根，结出生命的果实。天主，我是你的孩子，我要像你，你的孩子就要像你。是的，主啊，我愿意，求你破碎我的生命，求你破碎我的生命，撕下了一切的面具。主啊，我不要，我要就是以纯洁的心来爱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主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你知道，主啊，一切你都知道。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主啊，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以上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阿门。最后，请各位打开音频视频，一起用上主赐给我们神圣的方言，在灵里向主祷告。最后，我们将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谢谢海明姐妹带我们的祈祷跟读经，也非常谢谢每一位参与的兄弟姐妹们美好的见证、美好的分享以及美好的祈祷。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